小米手机出世。米 u 起步以后，我们就开始做手机了。2011年8月16日，小米手机第一代发布。可能大家觉得我们做手机很容易，但是说实话，相比开始前的想象，我们克服了10倍的困难，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才找到我们当时能找到的最好的硬件团队。我们定位要做全球最好的手机，当时我们非苹果供应链不用，甚至啊，连螺丝钉都是用的苹果供应商。可是搞定供应链，对一个外行来说真的很难很难。我原来完全没有想过供应链有多难搞，我们花了巨大的精力才搞定一家又一家关键供应商。产品目标绝不妥协。在如火如荼地开发米 u 的同时，经过极其漫长的苦苦搜寻，我们终于搞定了当时能找到的最好的硬件团队。团队成员主要来自摩托罗拉。小米只有200名员工时，便拥有了30名硬件工程师，终于可以拉开架势做手机了。我们的目标也十分的清晰坚定，就是要做最好的顶级旗舰手机，小米要成为世界一流的科技公司。要做顶级旗舰手机，就要用最好的供应链。当时我们对硬件行业了解不深，就定了一条保证不会出错的目标，非苹果供应链不用。要是没跟苹果合作过，就算是三星的合作方，我们也完全不考虑。比如屏幕，我们想用夏普的，但人家根本就不理我们。我这才知道，顶级供应链不是一家创业公司花钱就可以搞定的。我动员所有关系联系夏普，在2011年日本311大地震之后，我飞去夏普的大阪总部拜访谈判，终于用诚意打动了对方，达成了合作。我们就是用这样的态度和方法，一家一家磕下了所有的供应商。最后，我们连手机里的螺丝用的都是苹果的供应商提供的。硬件工业的规则更看重订单的可信度。作为一家毫无历史信用基础的小公司，我们为了拿下这些资源，付出了远超正常市场价格的代价。不过，能够顺利配齐所有资源，已经是谢天谢地了。我们的投资人对我说，就当是进这个行业的入场费吧。这些坚持都是为了保证我们的产品目标，用最好的供应链做性能最强的手机。新的考验马上不期而至。我们的产品定义要求我们必须使用最新最快的处理器，所以我们这样一家从没做过手机的小公司找到了高通，要他首发的最新芯片。正好高通当时出了全球最先进的双核 1.2G 的处理器，我们毫不犹豫地就下了15万片的订单。但是没想到的是，几个月后，2011年6月，高通又推出了更高级的双核 1.5G 的处理器。这个时候我们内部陷入了巨大的争论，600多万美元已经支付，15万片芯片已经放在库房里了。看着这些还没装配就已经过时的芯片，老实说，我连想哭的心情都有了。同事们也不知所措，怎么办？我冷静了一下，对同事们说，旧芯片先放一边，我们马上订购新芯片，产品立刻开始改双核 1.5G 的新方案，马上就干。无论如何，做全球最强旗舰手机，这个目标不容半点妥协。考验还没有结束。我们在2010年年底规划的单台手机成本是1500元，打算定价1499元。这已经是当时国产旗舰手机的上限定价，但考虑到我们的定价方案是紧贴成本，而且手机本身的性能和体验达到了业界最好的水平，于是我们很大胆地预测能卖30万台。但到了8月底，团队经过成本再核算，发现成本冒了，每台机器成本大约2000元，比原计划超出了500元。因为我们好不容易谈妥的都是强势的优质供应商，所以价格实在是谈不下来。如果继续定价1499元，我们估计要亏2亿元。为此，我马上安排准备新一轮融资，为补上这个窟窿未雨绸缪。但是这样对吗？那个周末的3个晚上，我几乎都没睡着，一直在反复琢磨。互联网的确惯常于烧钱模式，但我认为对小米而言，从一开始就巨亏并不合理。跳出小米本身， 我们希望通过小米去验证推广的这套模式能适用于所有行业，而具体到通过增值服务和交叉补贴来常态化的承受亏损，这种战术并非每个行业都能承受。这种不具有普适性的做法，其实并不在我想践行的范围之内，而且1999元的价格仍然只是打平，并不会动摇我们此前的产品定义。周一一上班，我就召集管理层开会讨论，最后我们决定坚持成本定价的原则，为了小米的长期健康发展，把价格上调到1999元。这时国产手机的均价只有700元，我们定价1999元会不会翻车？理智上我们相信小米手机有这样极致的性能，这样堪称特别厚道的价格必定能够成功，但我们心里还是没有底，只能豁出去试试，做到自己能力的极限。至于用户买不买单，就等手机发布后见真章了。